美扣押第六艘邮轮后，俄鲁族英国外交官川普宣布揸住重磅泄密者，欧洲多国派兵进驻格陵兰，人数引发群嘲。评论认为川普巧妙设局会一举两得，携程涉诈骗洗钱被查而将彻底消失。北韩严打中国手机，一开机就冇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5号在川普与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会晤前，美国再次扣押一艘邮轮，这个已经是被美方扣押的第六艘邮轮。美国执法部门掌握相关情报后，将会进一步调查。当日川普与委内瑞拉代理总统马德里格斯进行一次长时间通话，这个是首次对外公开的高层接触，双方讨论了石油、矿产、贸易及国家安全等议题。川普说磋商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罗德里格斯在 Telegram 回应通话富有成效且气氛友善，并强调双方展现互相尊重，讨论双边工作议程以造福两国人民。美国政府证实已经完成首批价值约5亿美元的委内瑞拉石油销售，作为近期总额约20亿美元能源协议的第一阶段，川普政府计划与美企合作出售约3000万至5000万桶委国原油。官员指出，未来几日至几个礼拜将陆续公布更多进展。销售收益存放在美方控制的银行账户，主要设在卡塔尔，以降低资金被扣押风险。英国政府14号确认，一艘本月稍早遭美军扣押的俄油轮马利内拉号，已在英方批准下由美国海岸警卫队护送，驶入苏格兰水域进行补给。这只船是美军长期监控目标，去年12月曾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试图突破封锁。15号，俄罗斯随后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指控英国外交人员从事情报活动，并撤销其资格。英国外交部则表示，指控毫无根据，属绝望之举。这次事件亦与英国对乌克兰军事支持密切相关。英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研发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陆基战术弹道飞弹，以协助乌克兰反制俄罗斯军事行动。俄罗斯媒体再度宣称，其 S300 防空系统成功击落一架乌克兰 F16 战准战机，但乌克兰北约及第三方观察机构均未证实这个讲法。分析认为，此时俄方高调宣传这件事，或与其在委内瑞拉部署的 S300 防空系统表现不佳，未能阻止美军行动有关，以在重塑防空威胁形象。15号，据俄罗斯塞布洛克说，中共已经实质控制俄罗斯远东地区领土，从赤塔到海参崴一带收取税款，并且移家住了大量中国人。另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美军代号绝对决心行动扎布马杜罗并非战争升级，而是一场高度克制、目标明确的执法式行动。行动核心仅在精准擒捕马杜罗及其配偶、美军未攻击关键设施。卫星影像显示，美军只针对委内瑞拉4个节点行动，确保特种部队安全退出。分析认为，行动暴露委内瑞拉防空薄弱、指挥混乱、腐败严重与士气低落，几乎无法有效抵抗。美国展示的是随时精准锁定、随时收手能力，这种以最小代价直击政权核心的模式，是威权体制最忌惮的战略。俄罗斯驻委内瑞拉大使巴格达萨罗夫就表示，马杜罗及妻子被美军控制时，身边实际上没有任何人，远程防空预警站通讯被切断，系统无法有效操作，部分人员休假或内部阴谋导致命令未及时下达，显示美军未做好应对。 BBC 报道，美国中情局去年8月派遣秘密小组进入委内瑞拉高风险区勘察目标，并招募协助者，地面与卫星情报整合后 为行动提供关键支援。之前热传中共得到美国要对马杜罗动手的情报而提前去接马杜罗。14号川普在白宫表示，涉嫌泄露美国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机密的泄密者已被找到，可能会留在监狱很长时间。美军当时的行动细节遭非法外泄，威胁美军与国家安全。泄密者是国防部承包商卢卡内斯，前海军退伍军人，拥有最高安全许可。 FBI 在8号搜查其住所、汽车，发现其机密文件、非法截图及打印的行动简报，定在16号举行羁押听证。司法部强调调查持续，不止一人。 FBI 在14号搜查华盛顿邮报记者纳坦森住宅，怀疑其从承包商获取机密并报道。好彩华盛顿邮报高层阻止了这个独家报道，先至没有泄密。委内瑞拉曾是中共在拉美最核心、最激进的投资对象，以贷款换石油方式锁定能源供应，培养亲共政权。当美国直接介入委内瑞拉局势时，中共在当地几乎没有可用资源，暴露其在西半球战略布局的结构性弱点。资金可以投入去，但是秩序与安全不由他掌控。中共原本计划为牵制美国的策略，最终演变成财政、政治及地缘战略上的重大挫败。过年团圆，大家最开心的聚在一起，但是几日大鱼大肉地吃下来，对身体负担真的比较大。所以今年揀礼物，大家可以换个方向，揀一些更实在的健康好物。我推荐这款宝气18美，它里面用了18种天然的草本成分帮身体温和滋养，令长辈更有体力，气色看起来更好。现在健康520官网有连接活动，结账输入优惠码888，直接享有 10% 优惠。连结我已经帮大家放在置顶留言了，赶快去看看吧。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中午在白宫与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举行闭门午餐会晤。白宫发言人表示，川普期待同他讨论该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一些居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移民聚集在白宫外拉法耶公园，对马查多表示欢迎和支持。马查多在会后亦到公园内向民众致意。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川普总统礼拜四中午在白宫与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举行了闭门午餐会。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在下午简报会上介绍了情况。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说，我的理解是会议正在进行中，我知道总统期待这场会晤，他期待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积极的会议。马查多女士是委内瑞拉人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勇敢的声音。总统显然期待同他讨论该国的实际情况，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前一日，川普总统同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进行了直接通话。内维特表示，双方政府保持密切沟通，他们非常配合，到目前为止已经满足了美国的所有要求。内维特说，我们达成了一项价值5亿美元的能源协议，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德里格斯女士的合作。委内瑞拉方面亦已确认，他们将释放委内瑞拉的政治犯，这个礼拜还有5名美国人获释。因此总统对目前的进展感到满意，并希望这种合作能够持续下去。之前川普曾表示，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国内缺乏尊重和支持，因此很难领导该国。内维特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川普之前对马查多的评估没有改变。内维特说，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总统评估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这个是基于总统从顾问和国家安全团队中了解到的情况而做出的实际评估。目前他对此事的看法并没有改变，他亦表示他希望在时机成熟时 委内瑞拉能够举行选举。当日上午，一些旅美的委内瑞拉移民聚集在白宫外拉法耶公园，对马查多表示欢迎和支持。旅美委内瑞拉人说，我们曾投票给他和反对派领袖冈萨雷斯，我们希望他能够很快反国，掌控委内瑞拉。旅美委内瑞拉活动人士西蒙莫利纳说，当然从马杜罗和查韦斯长达27年的国内统治过渡到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个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需要团结一致，重建我们的国家，但我真的非常乐观。与川普的会议结束后，马查多到公园内向民众致意，他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只是说会议进行得很好。随后他还前往美国国会与部分参议员会晤。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白宫报道。丹麦从1月14号起火速联合多个欧洲盟友在格陵兰及周边展开军事部署与军演，欧洲多国以联合侦察行动方式向格陵兰派出少量军力，象征性站队丹麦抗衡川普强调美国必须掌控格陵兰的主张。丹麦首相曾表示，如果美国吞并格陵兰岛，将等同于北约这一军事联盟的终结。作家魏京生认为，可能这个正是川普的策略，甩了北约这个超级废钱而又反美的联盟，正是川普所希望的。美国不保证欧洲的安全，欧洲人才知道美国的重要性。当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声称要从韩国撤军，韩国人立即就不抗议美国驻军了。德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先派出13人的侦察小组乘搭 A400M 军机飞往格陵兰，为后续可能更大的规模部署踩点。挪威被点名是出2人，英国出1人，再加上法国约15人，瑞典3人和荷兰1人。这个整体30几人级的小队被指更多的是政治信号，不是实战部队。有人说，进驻在格陵兰岛皮图菲克太空基地的美军总人数约为150人，这个对拥有4.5亿人口的欧盟来讲实在太尴尬了。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公开点名，中共与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以军事方式利用北极，威胁交通、通讯与贸易航道的自由。他强调北约不会坐视不管，将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俄罗斯礼拜四对北约向格陵兰增派部队表达严重关切。法新社引述俄方声明指出，北约未透过北极理事会等既有机制对话，反而加速北极军事化，并以俄中威胁为由扩大军事存在。评论指出，俄罗斯这些年重新启用并升级整个北极军事基地网络，中共亦在以极地科考经济合作之名加大在北极航道资源与基建的存在感，正是川普计划的理由。俄方一面自己追求和平北极，一面快速增强北极军力，现在又对北约在格陵兰的小规模部署反应强烈。这种过度敏感本身就透露，格陵兰与周边海域确实是中俄已经在经营，不希望被北约抢回话语权的关键区域。1月14号，市监总局对携程进行所谓反垄断调查，携程股价大跌 20% 以上。有网友曝光说，在与携程高度绑定的同程平台买机票，境外航空公司竟然说票是用黑信用卡刷的，机场海关将机票取消了。 X 推主小蛋糕说，境内合法收钱，境外用黑卡出票，合法的钱洗出去，一整套洗钱链就搭起来了。其实这个事情由来已久了，很多在同程亦就是携程订个饭店买个票的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很多都是第三方卖的，经常被取消退订，只是之前没往盗刷洗钱方面想，现在电厂园区大规模冧了， 这个关键点拿携程开刀。还有人说携程前脚和柬埔寨旅游局合作，后脚说票是黑卡刷的，诈骗洗钱，一条龙服务，连夜解绑手机号、银行卡。若果不是哪一日，我的钱变成人家的洗白工具。有网友截图说，携程员工在陌陌平台上证实公司已被进驻调查，上交电脑和手机。另外多家媒体报道，缅甸宣称已剿灭泰缅边境 KK 园区，但是据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 MHO 揭露，在柬埔寨与泰国交界附近又出现一座疑似全新大型诈骗园区，被称为区区园区 2.0。 MHO 华裔公关代表胡杰良表示，新园区位于柬埔寨乌拜村，他亲自前往实地勘察，并拍摄约十分钟影片。从 Google 卫星图上看，只是普通开发区，但是靠近后才发现戒备异常森严，外围高墙林立，墙顶铺满尖锐碎玻璃，宿舍窗口全面加装封闭式铁花，出入口大门密不透风，有保安把守，整体似个巨型监狱，明显在防止被囚者逃跑。胡杰良透露，自己还曾遭到不明势力警告。根据脱北者 Daily NK 等媒体消息来源，近日北韩当局下达特别指示，下令边境各地保卫机构展开所谓扫荡战，挨家挨户追查边个还在偷偷用中国手机。行动从新年一开始就密集展开，甚至下令今年一定要建立清静的地区。北韩内部早就禁止民众持有境外通讯设备，但是在与中国一河之隔的地区，很多居民仍会偷偷购买中国手机与预付卡，用来打电话给在中国或韩国的亲友，亦有人借此接触韩剧、新闻与外部世界的资讯。一些居民会改装天线，专门接收对岸信号，保卫员们携带探测器，每日三分五次的到村庄和住宅区探测电波，一旦侦测到可疑手机开机或者通话，就会锁定位置，随时派人上门检查。还有地区保卫员会通过个别面谈，诱导和鼓励涉嫌居民坦白自首。有当地民众透露，现在大家晚上听到外面有脚步声或者车声，都会下意识紧张，哪怕自己没有做过违法的事，亦会害怕被拉去审查。有当地居民向媒体说，现在只要将中国手机打开，就等于在拿命冒险。过去几年已经有多人一旦被发现偷用中国手机打跨境电话，轻则遭到重罚与长期劳改，重则可能被打成政治犯送往管理所，后果极为严重。当地甚至流传一句话，被捉到用中国手机基本上就是一条命没了。脱北者社群的讨论，不少人对这波扫荡战相当悲观。我们不是不知道风险，而是不用中国手机就等于和家人永远失联。亦有网友感叹，世界都在讲 5G AI， 这里用个电话还要看人面色。金正恩最怕的不是武器，而是被人民知道外面其实不是宣传的那个地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